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一节，
对。
也要不离恶，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这一段圣经啊，大概是新约里边呢，在解释上呢，引起最多争论的一段圣经啊。那当然，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一开头就一再的强调啊，这是老彼得最后对我们的交代，他不多讲什么道理啊。假如我们没有其他的圣经啊，我们真的就是像从前的人一样。也没念过什么书啊，也没读过什么神学，也没出过自己的小村儿啊。你有彼得这一封信呐、啊，够你建筑了。无论里面有多少难解的，也无论别人怎么解，他里边所讲的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得，而且呢，身体力行就行了。那么他讲起道理来的时候呢，就不像保罗讲的这么容易懂，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是需要用希腊文来写的。那彼得的希腊文还有约翰的希腊文，他们旁边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帮忙呢？是有可能啊，就像我们现在要用英文来写作的话，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究竟是一个打鱼的人嘛，对不对？我们觉得，哎呀，他会讲方言呐、啊，他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总之，他讲起来讲的东西要是很直白的，你就真的很容易懂，而且可以直接拿来运用。他要不是讲这么直白的东西呢，常常我们会读的不是特别特别明白啊，比如说我们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跟我们讲过了，从做仆人的开始啊，又说我们总要做神的仆人。那么不管是世界上的仆人服在主人手下呢，还是我们服在神的手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应该怎么活？讲得很清楚了。还有呢，夫妻讲得很清楚了。啊，上次讲的诀窍，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实行？哎，我这几天从这个礼拜倒是天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那几句话背一遍。可是有时候还是会对太太不耐烦的。他讲到夫妻要怎么样相爱如弟兄，这个实在是耐人寻味。然后呢，我们上次也说了，他把那个我们从来没想到是拿来夫妻中间用的圣经，他居然拿来这里用。他经上说：“人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就是夫妻不要吵架。 鬼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要这个心里面存的一些事情呢。所谓不说诡诈的话，它有好几个可能啊。我们结了婚的人就知道，对吧？还没结婚呢，那你心里面有什么，你就可以说出来。结了婚的人你就知道，你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一说就吵架，那怎么办呢？藏在心里面，藏在心里面不说，叫做嘴唇说诡诈的话，明白吗？因为你不说，就是你不说出来，他会找了机会，他就给你炸出来。你越压呢，他那个气儿就越大。所以他有一些更积极的，就是在你们夫妻之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还要一心追赶呢。你看看看，你看看，这夫妻在一个家里面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你如果能够夫妻之间能够相爱如弟兄啊，那真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诀窍。然后他就从这里开始继续讲下去，一个义人要怎么活在这个地上。那这里啊，前面也说了，彼得呢，他非常非常着重基督徒所谓的受苦啊，你们为义受苦。但是什么是受苦啊？什么样的状况叫做为义受苦？什么样的状况是行善受苦啊？什么又是行恶受苦呢？这个我们得先搞清楚啊，因为他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不是在讲说你被共产党抓去了，你被关起来了。不是不是不是，李欣，你上个星期有没有受什么苦啊？有没有为义受什么苦啊？
谈不上受苦吧，只是心里边要把我们上次学的呢，努力的去实行。但是好像就像上次讲的，你真要想做的时候呢，反倒这种征战就出来了。
是是是，
征战出来的时候，我想我唯一采取的方式就是避免这个形势发生。我就躲起来，在我想要说出一些容易挑起争端的话的时候，赶紧跑掉，就不面对，好像不太好吧？
但是也没办法，你总得有个开始嘛，对不对？你说这事儿，年纪越大呢，这个功课越难学，你知道吗？我们要是完全不沟通也就算了，可是从某方面来讲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那个叫做受苦。
就是想做的时候就叫受苦了，
因为你是存着信心这样做的，你是希望讨主的喜悦这样做的，那个状况就叫做受苦。你看他这里对受苦的形容是很有意思的，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个叫做受苦。那跟你外边的情况呢，外面可能是人的威吓，自己呢可能会惊慌，可能是丈夫要发脾气了，可能是太太要说我了，但是你如果心里尊基督为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是可以用受苦来定义。因为什么叫做受苦呢？受苦就是说能够守着你自己，不顺从你的舌头啊，你的肉体啊，你的情欲啊，这个叫做为义受。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自己有所节制的。这个受苦就是说不去按着你肉体上的本性，不让他回嘴，不让他发作，对不对？那他讲的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人家毁谤你们呐、人家诬赖你们呐、那你就受着，那个叫做受苦。可是你可以用在夫妻上，可以用在每天的生活上，那个都叫受苦啊。我们因为心里尊基督为圣，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呢，就和我们本性上、身体上、舌头上想要有的反应不一样，那一种的状况就叫做受苦，叫做行善受苦。所谓行善就是守在神的旨意里边啊，这是最基本的行善，这个是最基本的为义受苦。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被悦纳，我们希望能够守住他前面所讲的那些，对吧？这个都叫做受苦啊。那我们最近去看了，大家都去看了，我都还没去看呢。你看到石宇有什么感受没有？尽管他可能精神不像从前好了，可是我们看他看了好多年了，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受苦？他这样的受苦虽然不是关监牢，可是他是生病受苦呢，为义受苦呢，还是什么？
他肯定是受苦了，但是这算不算为义受苦呢？ 以
就是
前他很有精神的时候，我总是佩服他，总是挺喜乐的，比我还显得有
一
精
点
神。
都不错。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看到他这么
勉
多，
强哭，
他有没有为他
就
自己
心
的
里
这
很
些
难过。
病抱怨过一次？他不
哦，
抱
那
怨，
倒没有，那
真
真
的
的不
是啊，
抱怨。
他有没有不耐烦？
他就说我知道，我很清楚。或者他就说，要不是因为主，我不能撑到今天。
对呀，对
他
呀，
跟我说过好几次，而
是，
且他还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在
嗯哼。
微信里也好，他在平时生活里也好，一旦他知道的事情，他很快就说出来，就给你们一些
嗯嗯，
讲解啊。他会发一些视频啊，什么都是很积极的。他从来不抱怨，真的，他
对
从
呀，
来没有。
对呀，定义在乎你怎么样面对这个苦，以及你为什么要面对这个苦。你如果那个定义对了，就叫做为义受苦。你知道那天慧敏看这个看时雨的病例，她看着都哭了。我会
太
激
多
动。
了，
这么多的折磨，然后他居然还是很喜乐，他居然还愿意，还想要继续治下去。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他并不是说舍不得走，或者说害怕死，他只是说他觉得时候还没有到，就这样，就这么简单。那个是你看不出来的力量，除非你拿自己去跟他比，你才知道。那个是主与他同在，他这个不见得是像什么啊很出名的人呐、啊，像以前我们有个叫做什么蔡淑娟呐、啊，她不能见光啊，她是什么暗示之后啊，然后她讲起话来都是非常属灵的，其实不见得是那样的啊，就好像基督徒一定要去坐监一样，不是不是，你可以被共产党关起来，关在一个有铁栏杆的外人看得见的监狱里面，你也可以像石宇这样，他被关在一个有病的身子里边，这是没有区别的。神在炼尽他的灵，他的信心，神在他的身上要收取自己要的果子，自己要的美德。我们在一切所遭遇的事上，别人看是苦的，可是你身上却没有受苦的味道，你没有流露出来受苦的埋怨，那个就叫做为义受苦，那个叫做能忍耐，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越会生病的人，这方面能耐越大，不单是时雨这样，我们老潘也很厉害，老潘总是笑嘻嘻的，是不是？还带他的广东粥给大家吃，很厉害。所以感谢主啦！你不要把这些话看得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啊。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上，所谓神的旨意呢，也不是说神要你干什么，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是干什么的，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地上，是为了主的名，我们要守住这个信仰。他从一开头就说，他在这里也说嘛，你们是为此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哎，一边是说，你们是为此蒙召，叫你们受苦；一边又说你们为此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这两个是同一回事儿，还是不一样的事儿？是一样的事儿。你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给你的福气，因为你也唯有这样，你才能够保持你喜乐的心。本来应该是很多埋怨的，应该心里面很苦毒的，你却能够保持住你的平安，保持住你还有喜乐，还有盼望，这个叫做心中盼望的缘由。当你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个就叫做为义受苦啦。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为义受苦，明白吧？不要把这个事情解释得好像啊很高大上的样子。不，彼得写信给这些老百姓啊，他甚至没有叫你们整天出去传福音，要上山下海的去走，他甚至没有这样做，他就是要你们好好的活，敬虔度日，守住你们的婚姻，守住你们的平安，在主里面不要以恶报恶啊！世界与我们不一样，他会欺负你们，不要怕，该上税的上税，对不对？顺服一切在位掌权的，很简单。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些实行的东西啊，你不要以那个苦来衡量自己，你实际上你要衡量自己的就是你心里的平安，你自己仍然继续试着尊主基督为圣啊，从对你的配偶、对你的 儿女，对吧？现在小丸子还不知道儿女可以让你多伤心，你都不知道，哎，好多好多的事情，人生是蛮苦的。这些话所形容，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这个受苦往往是别人看的，知道吧？
啊，这倒是。
我跟大家说过嘛，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送报纸、传福音啊，还乐得很哦，哎呦，三更半夜去送《Houston Chronicle》，送那个《华尔街日报》，可好玩了，开好多次。啊，后来我到台湾了，我们的亲戚跟你说，哎，听说你们在美国啊送报纸很辛苦啊，我差点没笑出来。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聚会传福音啊，就不为明天忧虑的，也不打算的。人家看起来觉得你们好冒险，好苦，是不是？
我那个胆结石啊，很疼，但是呢，仍旧让我那个忍疼的能力特别的强。
哦，真的、啊。
生病的时候我都一声不吭，我隔壁床的人就嗷嗷叫。医生一来的时候，看我一点动静没有，然后赶紧过来看我一眼。
我这感谢主了。
按照蒙哥这个标准的话，也受了一些苦。主要是面对主内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因为我周围认识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比较多，然后面对外邦人的时候，经常比较亏欠，也没受什么苦。但是面对主内弟兄姊妹的时候，喜欢有时候找我交通啊、聊天啊，我给的意见就比较直。有时候他是不喜欢听真的，他希望我说一点好听的，然后那个满足一下他的情绪价值的，但是我知道那话应该怎么说，但是我又不愿意说，我还是愿意说一些比较直的，咱们经常是说，我都已经这么难了，你应该顺着我的话说。我说这样那句话，你就要说这样，你要给我一些情绪价值嘛，情绪陪伴嘛。但是我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就总会提出来，提出来我就知道，哎呀，这十字架就要来了，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照我来看呢，还是这个东北弟兄的老毛病，因为你们这个太直了啊。怎么讲呢？你这个直肠气呢？你说你有心里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叫做什么？不够像基督，不够温柔，对吧？你这个直肠子
对对对，
哪头出来，对吧？就有的时候出来那个臭气十足，看你从哪头出来。他觉得说啊，这对的是，我就这么讲的嘛。哎
好嘞，谢谢两位，下次好好选择一头。
我举个例子跟你讲，我以前认识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传道人。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看他的讲道啊，因为他每周他会寄出来，到最后我们下了一个结论，这个人所有举的例子呢，都是他好，都是他自己对。所以你不妨注意注意。但是在接下来这个彼得前书呢，就难了啊，他就开始拿基督做例子，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跟前面讲的有什么关系？他如果说基督也曾受苦，那我们懂，对吧？什么叫做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难道是为他自己的罪吗？那显然不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基督是为我们的罪受苦。底下他解释了嘛，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啊，这个。可以懂，可以懂，对吧？大家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已经信主了，但是底下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显然不是说他肉体死了啊，没复活，他只有灵性复活，对吧？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这话怎么解呢？什么意思啊？所以还有人讲说，哎，基督的复活只是灵性的复活。
灵性来说，就是要入死出生，就是要经过这个嘛。但是肉体。到这儿就结束了嘛，就
所
是，
以基督的肉体复
对，
活了
挺
没有？
没有复活了呀，这就是刚刚那里
我就想问你，
复活了呀。
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什么叫做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这话还可以怎么翻呢？
他复活不是一个新的身体吗？
您说他，
我真的不剪了，我跟你讲，我就这样放上去了。但那多玛的他显现给多玛的时候，他是一个新身体 吗？
他身上还有那个钉痕，
有的人没认出他来吗？他要是老身体，怎么会认不出来呢？对吧？
我
他
真的
一定
不
是
解，你要我们丁阿姨把那评
中文
评，
太复杂了。
这些年来多加是进步了，是退步了，那
他
个
应该是进步了。
是进步是吧？那就更糟糕。那他怎么会对多玛讲说我的勒庞，我的坑坑，对吧？哎呀。它
哦，
显
这
然是
样。
原来的身体嘛。 到了你见了主的时候，你都有一个新身体了，也不用锻炼，也不用减肥了，主耶稣还是原来的身体。
哎，是很奇怪的呀，就是说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的灵按理说灵没有经历过死亡这个
这个观念其实是蛮重要的。
他灵怎么会死呢？他灵
这里没有说他的灵死了，他怎么说？
但是他的灵没有死，他的灵又复活了。
那谁死了呢？
是是，所以我说你会越读越糊涂。
对呀、啊，
那你读了糊涂的时候，你常常你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这个话还可以怎么翻？这个话还可以怎么翻译？因为这东西常常跟翻译有关系。可是彼得写的希腊文，它真的不只是翻译的问题，它本来就有点。
我这手上有一本那个钦定本的翻译，是在肉体中他被致死，但借着圣灵他复活了。他用了借着圣灵这个角度。
对，按着灵性说，实际上是他的灵，他不是灵性。啊，老英文呢是一句蛮难翻的，是 quicken， 这个
对啊，他用了 quicken，
美国的乡巴佬喜欢用这个字 quicken，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意思的？
你可以说是震动的。
那我看看
，quick 就是很快，对不对？
对，我知道 quick， 然后 quicken 的还得加上 ed 形式，
就是一个被动的，被快起来，被活起来，被刺激。被站起来、
哦、
明白了吧，醒过来了、活过来了、
这个词的用法是很少 stimulate 对吧、就是被刺激嘛，
被刺激了，它按着灵性的，其实是这个陈宇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个灵性在后面把它支撑起来，一下子它的灵让它的身体活过来了，哇
refresh。
他在这里所讲的一件事情呢，是有一点这个主耶稣复活的背后操作，他不是明明是死了吗？你看主耶稣讲说啊，父啊，我把灵魂交付你了，那个不叫做灵魂的死亡啊，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父了，那他这个灵魂父就把他收下来了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谈。总之他那个灵还在不在？他那个灵在，耶稣里边的灵啊，他那个灵呢，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让他的身子quicken一震。你看现在心脏病，他们不是电影上常常
我像起搏器一样，
他用电极的嘛，用
电
极啊，他又开始活过来，就是那个东西叫做quicken。
哦，我刚才查一下，他有个解释，就是有唤醒的意思，就quicken。
对呀、
都是隐身
通电了，让他的身子活过来了。那我们读过很多的诗篇，求神把我救活啊，什么你将我救活啊，都是用 quicke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叫人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也是用这个 quicken 叫人活啊。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都是翻成 quicken。 总之呢，背后有一个做工的力量在这里，他特别讲是灵让他的被致死的身子活了，不是说他的灵活了，本来死了就活了。
哦，
这个、灵使他活了。
对啊，是是是，我就在想他灵肯定没死呀，我在想灵没死怎么会灵复活，所以他不是灵复活了，对不对？他是借着灵，他肉体也复活了，对吧？
对，灵使他的肉体再活过来，这个叫做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个翻译真的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他下一句还要那个了。
对对对，
他的灵要去做事情了。
先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能够同意这个说法？
同意同意，以前根本我就没想过这儿，今天才那啥开始思考。再一个就是想很多年了哈，那刚信主时候问的，然后被那老姊妹劝人说。你这不要想太多，你想太多就迷惑了。
爱主老姐妹，
对，爱主老姊妹啊，就啥问题？你看，这主耶稣说这个灵，那主耶稣的灵是不是圣灵啊？说他如果圣灵的话，他跟人是不是不一样了？他这主耶稣还是完全的人，然后呢，你说他这个主耶稣的灵魂怎么算呢？在这个事儿我一直挺迷茫，也没想明白。
圣经里面他讲的挺清楚的嘛。从我们来讲，我们接受的圣灵又叫做神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灵，对吧？这是他分给我们。但是就这主耶稣自己来讲呢，因为他与父本为一啊，你看创世纪一章头三节，起初神 对吧？第二节呢，神的灵啊，所以他你就看见了，在神那里有一个叫做灵。第三节呢，他还讲到神说，就是这个后来成了肉身的这个耶稣嘛，对不对？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讲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头三节都在里头。他如果跟父本为一，那他跟那个灵也是本为一，只是他成了肉身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啊？而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是神在他里面是什么？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他尽管装在一个人的身子里边，可是他那个神的生命，神的灵在里面仍然是丰丰满满的。丰满到什么地步？那这个灵是不是又和圣灵啊，和我们受的灵呢又不一样啊？这你不能再想下去了。那这些的事情呢，就好像他怎么样童女怀孕的，你没办法再深究下去了。想要用人的话去讲呢，有的时候都会亵渎神的。总之他是一个，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词跟这个解析的能力跟逻辑来把这个耶稣成了肉身，他里面那个灵，还有他后来交托给父的那个灵，又让他身子复活的这个灵跟圣灵，我们只能说都是一个，怎么样去分不必分。嗯，
明白了，蒙哥。嗯，感谢主。
就是不明白的明白就对了。讲到这里可以，底下又开始用了一个词，这词特有意思，他借着灵。这个他是谁？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有两个灵，对吧？一个是讲到他借着灵，另外一个呢，在监狱里的灵。这个监狱的灵，这个就不是神的灵了，这肯定是人的灵啊。他底下就解释了，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的灵。那些不信从的人的灵在哪里呢？啊，在监狱里。同样一个灵，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灵，那你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灵，你可以说是圣灵，你可以说是神的灵，总之那一国的大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哎呦，这个话怎么解？
那不就彼得给抓到监狱里去了吗？他不是在监狱里面唱歌吗？
啊哈，
然后圣灵就跟他说，你一定会出去吗？然后他不就是从监狱里面跑出来了吗？
嗯，假如他底下没讲是可以这么讲，可是他这里二十节他就说，就是那些这个监狱里的灵，他特指的啊，不是某一些人的灵，那些灵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所容忍等待的那一些不信从的人的灵，对吧？这是特别讲到那一些人的灵。他不是说我彼得借着灵，他说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我们读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假如我们这里所指的是挪亚洪水以前死掉的那些人的灵，那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是人死了之后还有机会信主呀。
好，这是很多人的隐身，没错。
异端要出来。
很多人真的是这么讲的啦。
对呀、啊。
但这么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不是说普遍性的所有在监狱里的灵都听到了福音，对不对？他是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就是曾去传道给那些在挪亚时代的死掉的那些人。
我不觉得这是一回事，这是两件事情。
怎么说是两件事？
十九节是一件事情，二十节又。挪亚时间那就不是基督啊，是神亲自跟挪亚说。
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啊，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这十九节二十节到底是分开的呢，是合在一起的？分开有分开的问题，合在一起有合在一起的问题啊。
我这个监狱里我就是马上就想到彼得的。
那一般来说都是认为十九二十节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特指的那一群人。从文法上来看的确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我比较实用主义嘛，我倒希望说的这个文法上解释比较对，因为这样的话我信主之前那个我爷爷就去世了嘛，他有没有机会得救嘛？但这个也是不敢多想。 因为我在想的是，你看，我觉得从文法来说的话，它应该是一体的嘛，就是说神容忍等候时候不信从的人，这个有个时间点嘛，就是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等候不信从的人，就是神的福音已经降下的时候，就是说，告诉挪亚了，说你开始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一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然后大雨降下开始，这段时间不信从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时间点啊？但是那时候借着水得救呢？那就是说只有八个人，
只有八个人，对。
但是问题说监狱的灵，这个监狱指到底是这个时间点里边这些人，还是大洪水就一下全淹死了，然后这些灵就进到那个监狱里去了？这个监狱可能暗指阴间嘛，然后到阴间去给他传福音了，挺迷茫。但是我想的就是说，到底是我这些亲人呐，有没有还有没有机会了？这个事儿也不敢祷告嘛。
四川人读这个读出什么来？
我倒确实没读出什么来，我只是觉得十九节和二十节，因为中间有个就是嘛，自上启下的一个连接词嘛，文法逻辑上它应该是连贯的。十九节说借着灵去传道，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就是听这个字儿和传道，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读出来没，我读出来一个就是宣告的那个味道，不见得是去传福音或者说
去、这个是很有亮光，你这个很有亮光，有一些很权威的神学家找到这个说法，他们很笃定这个说法，就是说他不是去传福音让他们得救，他是宣告。
对啊，因为如果去的话，那监狱这两个字存在的意义就很荒唐，你去监狱干嘛呢？那为什么要关他们在监狱里呢？就有点矛盾。我觉得这个传道就是应该就是一个宣告的意思，特别最后那个听字，听字我觉得就是只是停留在听，就是他们听到了，他们接受到了主耶稣已经复活，救恩已经成就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后面我理解不了这个。
那你这样讲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借着灵，那个他是讲到主耶稣吗？
应该是吧。
那如果他借着灵去监狱里面，这个监狱又是讲到那些灵魂被关着的地方去宣告，但那时候主耶稣还没复活呢，就是主耶稣这个啊。带我们的罪下到阴间的这两天半他还没复活呢，
就在这个时间点里的。
从这看起来的话，这样归纳下来，就是说他那一段时间他到哪儿去了呢？因为他为什么要下去两天半，是不是他到哪儿去？哦，他到阴间去了。他到阴间去干什么呢？传福音给在监狱里的灵听。那这又有一个麻烦，你到阴间呢，还有洪水以后挪亚的子孙也死了很多在里面，莫不成阴间还分两种病房啊？有一种是洪水前死的，有一种是洪水后死的。他去传呢，向那个洪水前死的人向他宣告，那这洪水后死的人，哎，就像刘池的爷爷啦什么的就麻烦了。所以你看看呢，你看他每一个字啊，他都可能有好几种解释，就是我刚才就讲这个老彼得写信了，哎呀，就不像保罗写的，这里可以找到大致十之八九他的脉络。哎呀，这个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希腊文不太好。李欣呢，你这个东北人，你看出什么来没有？
其实我还是有个疑问呢，监狱到底是指的哪儿呢？刚才那个弟兄说指阴间，我也看到有人说指阴间。
是啊，
阴间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监狱吧，应该是个等待的地方吧。对的，这两个词合不到一起。
你这个想法可有意思了。哎呀，像我们从台湾来的人，那阴间就叫做监狱，就关在里边的。要不然主耶稣不会说我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嘛。因为阴间不是候机室啊，阴间是有点像看守所一样。
那我们信主的人，主还没来，我们在那个位置在哪儿呢？
就是嘛，
因为有很多人也认为我们是下到阴间嘛。
对呀，对呀。
也有说是乐园，当然主耶稣说是乐园，所以如果是这个位置搞清楚了，阴间到底是什么，这位置搞清楚了。有些东西就可以理解。
对呀，就是难搞啊，主耶稣又说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对吧？然后那撒母耳呢，就是从地底下又出来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解经第一高干他下了一个结论说乐园在地底下。
对，我也对，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呀，为什么能在地底下？
对呀、但我们一听我们又觉得说主耶稣又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
那就表示主耶稣的灵魂又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父神，那强盗又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们这两个就不在阴间。那这里怎么又说呢？他借大灵曾经到监狱里面去传，对不对？那这个监狱至少他可能是阴间的某一种病房，对吧？洪水科的病房。
太难理解。
所以这个大致有两三种的说法。第一种的说法呢，就是说啊，这个真的就是主耶稣他的十字架身体死了以后呢，他的灵魂呢就下到阴间去，特别到那个专科病房去向他们传福音啊，好像他们还可以得救一样啊。有人就说呢，是像马弟兄这样子，只是去宣告，他没说是传福音，他说去传道，向他们见证神的审判要来临啊，什么什么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从这里面再推出去，就说人死了以后还可以信主，那这个说法就比较牵强了啊。难道主耶稣一直住在那儿等你死吗？对不对？那他又已经复活了。所以这每一个说法呢都有他的问题，但是基本上这个历世历代这个学者啊，就是要研究老彼得究竟在说什么，从这里面跳不出来。那还有第三个说法，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有道理的，基本上呢主要就是讲说彼得这个写作的技巧的问题。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重点在这个他，还有这个灵，还有就是说曾去啊，就是那从前，就是你如果能够定义出来的话呢，是比较不会有争议的啊。但是你怎么定义当然有争议，但是你把它定了位之后呢，它就比较好办。怎么说？就是说同样一个灵叫做这灵啊，这个灵呢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quicken 他的肉体的那个灵，这个灵啊，同样一个灵。这个他呢是讲到谁呢？是讲到神，你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因为的确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说像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耶稣，好吧，你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没有人说你讲的不对，他是可以这么讲的啊。既然是神，既然也是耶稣，我与父本为一，所以这个他呢，你从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角度来讲就是神啊。你也可以说是耶稣，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嘛，对不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你看看自己的人不认识他啊，是吧？他借着这个灵，就是神借着同样的一个灵，那这个灵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他也是不受耶稣道成肉身拘束的，他一直就是在神那里，所谓神的灵。这个神的灵呢，曾经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个灵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后来被关到监狱里的灵听。明白了吗？这个时事一加进去就有道理了。就是说怎么传道，谁传道呢？其实传道的那一位是那以前，两个字很重要。所谓以前呢，就是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成为被关在监狱里的灵。他所说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挪亚所谓预备方舟，他大概造了120年，因为从神跟挪亚说人的日子还有120年，他不是说人只能活到120岁，而是说我从现在告诉你要预备方舟，到了120年的时候洪水就来了。那所以就有人讲嘛，圣经说挪亚是传义道，他传义道传了多久呢？传了120年。那120年神容忍等候，但是人不信从他。那个挪亚所传的义道，挪亚的见证，就是神曾经借着圣灵在洪水以前所传的道啊，那个就是当时圣灵的工作。那些不信从的人呢，后来都成了被关在监狱里的灵。当时他们不是没有听见神的作为，神的警告，他们在活的时候都听了，但是后来都成了被关在阴间，关在监狱里，不管你怎么讲。那这些人呢，到了下一章他就继续讲了啊，等候审判死人活人的神。但是我们先不去看那个，基本上呢，这里呢 可以这么解，当你这么解的时候，就是彼得很可能在这个人称代名词啊时事上面他没有把它安排的特别的好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圣灵，同样一个神的灵，曾经在从前挪亚还在预备方舟的时候，可是那些人都不信从，都没有得救，所以就都成了被关在监狱里的灵。这件事情并不是讲到主耶稣肉身被钉死了啊，下了阴间去，不是不是不是这样。你同时也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今日你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主耶稣他既然说今日，他又说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神了，他的身体的确是死在那里了，难道他还在阴间里面啊住了好几天的 Airbnb 吗？所以这样子的解释呢，就一下子就把这些问题都给他赶走了，可是跟我们的自己这样读的印象很不一样。那这个也是我看到人家这么说，一些的学者他们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一点。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有没有明白他试着说的是什么。
听明白了，我说你待会儿讲给我听一下。
哦，好好好。
我听明。
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他一个语序的一个表达，
对
表述的一个。
对 对, 对, 对。现在剩下就是东北人听明白没有？
我听明白，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但我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其实我也倾向于这么理解这个经文。
哦，真的，
刚才说的时间点是从挪亚准备预备方舟到大洪水来那120年是吧？
也我们就算它，就当然没有一个确定，但大概
对对对
对。
我也觉得是这个比较通顺，但是现在如果这么解的话呢，120年的时间之前和120年的时间之后，这120年呢，这些人呢，相当于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他们反而因为悖逆，有福音给他们听。那这120年之前呢，也没有记载有福什么传道给他们。120年之后呢，一直到亚伯拉罕呢，才重新有一个福音降下来。嗯，那你说这反而说，感觉这个人好像是越不听话做的越大啊，神的恩典还给他们救了他们8个，
这个
其他时间段连8个都没有了。
我们要记得洪水以前人活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长的。你看亚当什么时候死的？你跟挪亚。合得到一块合不到一块。挪亚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他爹他爷爷他曾祖父大概都在里头的，这一家人在建，只是那一家人没有一个死在洪水里面，对吧？很多人都排过这个表，你一排就知道了。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从这个赛特这个支派的人，因为年数都记下来了嘛，他们基本上都看见了，知道了这件事情。至少从以诺与神同行来讲，这里只讲挪亚，但实际上以诺与神同行被取去，人也找不到他，就表示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大家都知道了。神不是没有恩典给他们，可以讲说整个洪水以前呢，是一直有一个见证在那里的。
嗯，
啊，这个神的灵一直在向他们传道，但那个道还不是福音，讲到神要审判人。啊，这也是我们本性里面一直知道。那洪水以后的人，对吧？就没再说了，直到亚伯拉罕。可是你要知道，你算算年代的话，亚伯拉罕到挪亚，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挪亚还在不在呀？哎，这个也要值得去算算呢。
啊，
他有没有人在呀？他值得去想想呢。也就是很可能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一个叫做见证人的东西，但是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的呢，哎，那你不用替神担心啦。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对不对？而且神从来没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公平的，他只说他是公义的啊。那我们前也在讲嘛，不需要替神辩护，也不要想说哎，神这样不公平，那根本不要去想这样的问题。神自己都没有说他是公平，他说我造法老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怎么样，你不高兴吗？
主耶稣说我做好人你就眼红。
他当然有权柄，
嗯，
只是他没有，
嗯，感谢主明白了，
他没有把那一面向着我们，他给我们的是最大的恩典，就是能够听到福音，清楚的福音，对吧？所以这样一解的话呢，这个难关真的就过去了，差不多了。连带的也把什么我今日与我同在乐园里的，你不用讲乐园在地底下了，好不好？就不用这么想了。因为并不见得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死了，而他的灵魂下了阴间去传道，传了2天半，第三天才出来，不见得，不见得。他的身体是到了第三天才借着灵让他回梗，让他活过来，这个没错，
嗯，
没错。但是他那个灵到底他去了哪儿？哎， 他给我们的暗示是说，今日你与我一同在乐园。另外一个就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付你了。那难道他交付给父，父啊扔到阴间去了？
所以蒙哥，那就是那《使徒信经》那个那句话，降在阴间，好多教会都这样的宣告自己的信仰。
不是，《使徒信经》非常不完整。
那根本也不是使徒写的，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传，传到后来定案的。
我也是同样的感受，就是《使徒信经》的问题。那既然蒙哥这样讲，我就明白了。我也一直有怀疑，
使徒信经有没有说圣经是神的话？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嘛。
那基督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有没有说？也没说啊，对吧？那现在一般所说的信经有好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使徒信经跟这个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就没有说他下到阴间，你去看这使徒信经里，你仔细的再去读读看，跟彼得所交代的、保罗所交代的、启示录里面所交代的差得很远，好多东西都不在里头。 这你可以说是一些教会交给老百姓去背啊，保持他们一点圣言小学的程度啊，但是你绝对不能拿这个来当成我们信仰的全貌，不行的。使徒信经也绝对不是说一个使徒写一句啊，编起来的，那是纯胡扯。尤其那句什么我信大而攻之的教会，这害死人的一句话。教会哪里是叫你拿来信的？我们现在普遍觉得那个人的教会不需要向主教长啊，这普世教会是新耶路撒冷，各个教会是没什么重要的，教会有问题也没关系，哪有没问题的教会啊，都是从这里来的副作用。主耶稣在启示录写了七封信给各个教会，写给你写给我，通通被大而攻之了啊。嘿嘿，这样子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算是暂时忽悠过去，到了下一章还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是说，如果那个传福音给监狱里的聆听讲的不是耶稣钉了十字架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下到阴间，而是说神的灵，同样一个灵啊，曾经传道给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他们听到这个道的时候还是人，这些人因为不信从了，我们现在回头看，当然洪水已经把他们淹没了嘛，所以他们就变成在监狱里头的灵，他们是有听到神给他们的信息，他们不信。那一个借着挪亚传道的灵也是使耶稣基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灵，这个叫做他借这灵曾去传道。那么耶稣到底下了阴间没有，这个值得去圣经里面找一找了，看使徒们怎么说的。因为使徒的书信里面讲到阴间的并不多啊。你看彼得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引的是大卫的诗，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你是说他根本没下过阴间，还是他下了阴间神没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两个解法都可能的。那还有就是罗马书讲的，他把摩西在生命记里边呢第30章的两句话稍微改了一下，那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了，就是神的话神的律法已经在这里给你了，你不用再上天下地去找，而且这个诫命是不难守的，而且这个诫命他预言到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因此保罗他就敢从那两句话里边呢去引申出来，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谁替我们过海取下来，他把那个取下来或者领上来呢那个内容变成基督了。他说你不要心里说，他不是说这是对的，他是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领下基督来呢，基督不需要再有人升到天上去领下来，同样的谁要下到阴间去呢，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呢，他说你都不要这样说，你到底怎么说呢？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死里复活就是这里面讲的，他的灵魂quicken他的身体，你只要相信这个就会得救
啊，你不一定需要相信耶稣的灵到底是下了阴间没有，还是他直接到天父那里，直接到乐园那里去。这钻研下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是可以不一定要接受啊耶稣的灵下了阴间两天半再上来这个说法。因为使徒一直只说他埋葬了，他没有说他的灵魂下了阴间，是不是？耶稣是在肉身里定了罪案，不是在灵魂里定了罪案。他在肉身受死，他的肉身把我们的罪孽背到无人之地，他的肉身真的是死了。但是他的灵魂怎么样，他那个灵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不太清楚的。你在新约里面找不到很肯定的凭据。那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把底下那个有关于受洗的讲一讲，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不受洗就不得救？那为什么说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怎么讲又讲到洗礼这里来啊？像工农兵向渔民同志学习还是比较难一点的。尽管我们知道他实在是有东西，可是你要把他的东西交给你啊，那你需要有保罗这种有学问的人才知道怎么写教材了。他这么一句话丢下来肯定是对的，但是怎么这么讲呢？这个话和前面又有什么关系呢？先解决前半啊，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可不可以这么想啊，就是上一句话是大洪水。
对。
大洪水是杀人的。二十一节这个水那就是前面的这个大洪水。
对对对。
它是一个洗礼的或者敬礼的一个预表。世界上的罪人的死而换取了八个人的活，除掉我们的污秽。好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八个人就是无愧的良心，死的是污秽。
好，
我觉得在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点嘛，就是先受洗然后后得救嘛。这个比较特殊，这个他这个水应该是代表不是他就比如说就一案施洗，他那个就是好像一种归属，就是你悔改了嘛，你归向神嘛。但是他这个施洗的效力，得救的效力什么时候得救呢？应该是耶稣在上十架之后嘛。所以说他，我觉得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啊，一直到借着耶稣复活，然后才生发这个得救的效率嘛，也是特殊的时间点。当然这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就赶着受洗，赶着得救了，那就不成问题了。但这里边可能有这个时间点吧。这个洗礼就是一种仪式嘛，就是你转向神的一个仪式嘛。你听了这个道嘛，你就等着吧。
好，这跟保罗讲的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一样的，那肯定是一个道。
我在想，他说这个水他表明了这个洗礼，然后这个洗礼拯救了你们，你先不要管就是是不是通过洗礼还是信心什么责任，至少他说明这个洗礼是有功用的嘛。
哦，对，
这个洗礼呢就是他是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他不是说你洗干净你的身体，他不在乎这个，
在乎什么？
无愧的良心。
他怎么有无愧的良心？是那个灵魂被洗过就有了无愧的良心吗？
呦，所以洗礼不洗肉体，洗灵魂，你是这意思吗？
那个就是越读越糊涂嘛，因为
对，这个
明显
这个话很经典。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你直接理解就是这个洗礼之后，并不是为了洗你的身体，只是让你灵魂被洗了之后有无愧的良心。
在神面前你心里就舒服了。
他说只求，
中文的翻译了，这个只求不是说你还没得到，就是你只得到了，或者是你所得到的就是反而是只是，都可以这样讲。我们的良心却会无愧，这怎么回事呢？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有亏，良心有亏？
没洗的。
没洗的最让你的良心有亏嘛，最简单的。一洗的你的良心就无愧了，你一定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有的人觉得他我良心还是有愧，那只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洗礼的功用。从这方面来讲，他跟保罗讲的一样，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对不对？我们旧人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因此 那个就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嘛。这个叫做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只求不是你这个人在求，而是说洗礼的功用。但是既然洗礼是有功用的，你好不好把它叫一个仪式啊？因为你所说的仪式，那肯定是什么？
不对，
做个样子的嘛。是洗礼绝对是有功用的，讲它是个仪式，这个圣经里面绝对没有根据的。我常常拿出来批斗这件事情，但是这东西很难摆正过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听了太多了。实际上圣经从来没说洗礼是一个仪式，洗礼是有很清楚的功用，从这里的功用是无愧的良心。那这个无愧的良心就是他为前面哪一个词所做的解释啊？
拯救。
拯救。多加终于醒了，从哪里拯救出来啊？
罪里面。
从有愧的良心里面拯救出来吧。从前不信的时候，从神在容忍等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得罪神的时候，从那个状况里面被拯救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活过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洗礼才拯救我们？它是拯救我们，是讲到这一件事情，无愧的良心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说你受洗了才得救。一定要明白，我们讲摩罗往事也是讲这个得救或者拯救这个词啊，它不是只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用，它可以说是讲从审判里得救，这是最基本，也可以说从罪的势力里面得救，也可以说从你肉体的情欲里面得救，也可以说是你真的开始明白怎么样真的是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阳性的控绑，那个也叫得救。所以这个拯救它只是在说洗礼的功用，它不是说你信主啊没得救，受洗才得救，不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所要讲这件事情呢？那一件事情是肯定没错的啊，陈宇也讲得很清楚，这个表明的洗礼，所谓表明就是说从前那个事情现在在新约里面写明了啊，原来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挪亚洪水都是预表我们现在的。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他是讲的耶稣基督复活还是这个洗礼复活呢？
耶稣基督复活呀。
耶稣基督复活。
哦，耶稣基督复活。那为什么他要提到耶稣基督复活？那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和他前面所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基督用他的死承担了我们的罪。
还有呢，前面耶稣基督他特别讲耶稣基督是怎么复活的，借着灵让他quicken，我们进到水里里面也是一样，借着同样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一样的事情，也让我们quicken。所以他说你从水里面出来呢，就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基督借着父的荣耀，或者说借着父的能力，借着神的灵让他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讲的跟保罗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他的表达的确没有办法像保罗表达的这么清楚，他表达一个大概很容易让你读错，他全部连在一起讲，他就说基督是怎么复活的，他的肉体虽然死了，但是有一个灵让他复活了啊，那个灵是从哪里开始讲？受苦开始讲。这个灵在他的心里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体会里面是尊主基督为圣，耶稣自己一直分别为圣，对不对？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那个灵在他里面支持着支撑着，甚至到他的肉体被致死，那个灵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没有亏欠的。那这个灵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同样的灵曾经传道给挪亚时代那些不信的人听，同样的灵现在又让我们一样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得罪神的肉体好像耶稣复活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洗礼这个手续让我们的复活现在在这个肉身里面就能够实现，让我们也能够一举一动有基督的样式。因为你的旧人，你那个神容忍忍耐你不信的那个人已经被埋葬了，这下子你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了。